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六六迷心见性的这五条比较关键，元婴老人也尽量的用理论呢、给大家，就是把这个道理啊分解细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五条就是迷心见性的。什么叫做迷心见性？经常有的人说，哎呀，我开悟了没有啊？就是正在修心中心的。齐老师说，那你去看看对对元婴老人的五条。经常有这种说法，所以有一些心中心的师兄对这个五条很熟悉。我本人还不是太熟悉型的，但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学习过几次。另外一个的话，在用功的过程中，针对着这五条来用功，其他的那些细节的问题都不用注意，这样也可以。这五条是比较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个六六明心见性里面也是比较重要的。
一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膝下盘心见性也，见真性也。我人欲了脱生死，先须知道生死之由来。如欲断其流者，先须识之源之所在，而后方可塞其源，断其流，逍遥于生死之外。那么芸芸众生在六道内头出头没的轮回不已，究竟何有哀起呢？释迦佛用两句简约的话告诉我们：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分析起来乃是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无相灵敏之万能体。它不属迷雾，体觉繁盛，只以众生不觉，无有经验，不知妙体本明，而生一念认明，以本有之妙觉之光，幻为幻明所明，将原为一体之觉明，觉即明，明即觉，非有二致，分为觉明相对。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为明所明，明为觉所觉，而成能所酸力，即《楞严经》所谓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也。由此无明故，此明觉即无人通常所说的无明，迷本原明，将本有无相之真如转为阿赖耶识，如正常人吃醉了老酒相似。于是明明真空变为王空，赋予王空中无明妄动，凝结成四大妄色，如来藏性本具之性能，地水火风四大种因，因妄动而显象，世界即此四大所凝成。此即《楞严经》所谓的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也。
行，先说到这儿吧。这个地方说的是生死之由来，生死之由来，你就是我们说的先找到树根啊，把树根连根拔起了，那些毒的枝果就好办了。生死之根，找到生死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就可以塞其源。那么生死的这个根到底是在哪来的呢？大家其实一般的学习过佛法的都知道，这个要除无明。什么叫做无明呢？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个东西叫做无明。就像我们现在非要举例子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儿，本来都挺大家都能看得见，都能听得见，突然就是想起来，哎呀，我要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我要知道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互相看着呢，你就起个这个，本来一切都明明白白的，你非要再起一个念，说你要一个明白，这就是这个，就是性觉必明，然后那个觉明为究，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他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无明的这个事儿。元婴老人，通过《楞严经》的这个教理，然后告诉大家，芸芸众生，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啊，在六道里面头出头没，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畜生，一会儿是天人，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样轮回，到底是从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轮回呢？总结一句话叫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就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佛教把 轮回的界可以分成三有，叫三界。欲界天，欲界天的特点就是他还有欲望在。那么升到欲界天的天人，他也是善良之类的。他升到那儿了之后，他有什么可降？欲界天过去之后，色界天，色界天没有欲，但是他还需要物质，需要物质的交流和沟通，这就是色界天。到了无色界天，他连色他也不需要了，他本身也没有身体，也不需要依托一个国土，这是无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他需要甚深的禅定。这是往上走，越来越离欲，越来越淡泊，越来越禅定，它往上走。那么它，如果我们的欲望重，我们就往下堕，那就是欲界天。欲界天里面的话，除了天人的话，还有人啊、畜生啊、恶鬼啊，还有地狱，这是往下的，这是这么分的三界。那么这三界都没有在心外，为什么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包括能见跟所见，就是心啊，第八阿赖耶识，它就包括能见跟所见，这说起来比较详细。这一切的这些法，你看看它，要是仔细分析起来，不光是我们的念头，实际上一切万法它都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它都是无常的，因缘和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跟我们的念头是一类的东西啊。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成能感知和所感知，能想到和所想到，所以这一切都没有在心外，这叫三界为心，万法为实。万法为实就是一切万法是基于阿赖耶识，基于这儿而有了一切万法。阿赖耶识里面分两块，一块是见分，一块是相分。见分就是你能见，你能感知到这万物，这个叫阿赖耶识的见分。但是光能感知到那怎么能行啊？得有你所感知的对象啊，我们所感知的山河大地，这个飞鸟走兽，就这一类的东西，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些外界的山河大地，这些属于阿赖耶识的相分，也就是能见跟所见。阿赖耶识本身就包含这两方面，所以我们的心主要的含有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能感知，一方面是所感知。能感知的叫我们的精神世界，所感知的叫我们的物质世界。这两物质世界，这两个都是阿赖耶识，都是阿赖耶识的显现啊，所以说叫三界为心，万法为实。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听过这个理论的可能很难听明白。总而言之，它跟我们的科学观不一样，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科学观充满了矛盾。我们的科学观认为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就是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绝不可以就是去搞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没有办法去弄精神世界。他说的是物质世界可以客观存在，精神世界它是不断变化，他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是就精神世界没有了，物质世界也没了，这是我们的科学观。实际上佛教就在这一块跟科学观是截然不同的。佛教说的是第八阿赖耶识，它下面包含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精神世界，就是你能感知到你怎么感知这个世界，这是精神世界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个对方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两个都在阿赖耶识之内。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非常广阔，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没有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之外。但是这个阿赖耶识为什么会有你我他张三李四啊，会有这些啊，这是我们的误会。我们误会成就是把这个一念无明认假作真，认假作真认习惯了，最后呢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的灵魂，灵魂又进入到某一些有因缘的肉体，就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你我他。这种你我他这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就像是佛教中经常比喻，就像大海里的浪花。大海里的浪花，你说它是一个还是多个？你说它一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说它多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说它一个是最关键，它都是大海，它都是海。所以说阿赖耶识这个地方是不分一也不分多，是这样分的。也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识，实际上是说一个说多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是这样来说的，这是佛教的理论。它这个理论具体的要看唯识，要看唯识。但是这个地方就跟科学观是截然不同的。科学观认为死了，物质世界还存在，精神世界没了。这个佛教的不是这么认为的。佛教的认为死了，这个精神世界也是暂时的，它休息，但是它还会再生。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这两个都是一类的东西。物质世界它只是坚固的妄想，精神世界它只是没有那么坚固，精神世界可以穿墙越壁，可以飞到火星上。但是这两个都是一类的东西，都是生，都是变化的，无常的，都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所以它们都是以心为载体产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认为的。 就佛教的世界观跟那个跟科学的世界观它不一样，所以呢，就说到这儿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再往后说的话，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这个如来藏性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就是佛性啊，如来藏性就是佛性，或者说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背后的东西，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它不属于干净，也不属于肮脏，它没有一个来去，它是无相的，它非常的灵敏，但是呢，一切的万法离不开它，它不属于迷雾，它也不属于凡或者圣，因为它是那个体。昨天有人问了，好像是这个体是能看见呢，或是什么呀？它不关这个的事儿，所以它也不关凡圣的事儿。这是说的是如来藏性，就这一部分，它说的是什么呢？这一部分说的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说三界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一切的万法都没有在第八阿赖耶识之外。这是说的这一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他的这个妄心的意思就这么说吧，你说心是妄心，识是妄识，这个意思就是三界是虚妄的，万法也是虚妄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阿拉耶识是虚妄的，就是
一打岔，再反过来说，
阿拉心就是代表，是不是就是说所谓的业力？然后心空、业障空，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虚妄的阿拉耶？
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心空、业障空的这个心空，并不是心里面没有东西了，是没有这个心体了。
没有心体了，
不是回到本来了，是这个妄心，它的背后就是如来藏性。我画红线的这一段说的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们的轮回世界，那么它的现象的根源在于心，在于识，在于我们的这个妄心识和识，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背后它就是真心，它就是如来藏性，它就是佛性。对，没有佛性谈不上阿赖耶识，但是我们把佛性给霍霍成了阿赖耶识。怎么霍霍的？就是由于无明，后面元音老人有讲什么性觉必明啊那一类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可怕的轮回界，但是我们可怕的轮回界跟那个佛性它就差一点点，它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经常说开悟是回头转脑啊，什么回光返照啊，经常用这种词。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就是三界也在我物质世界，也在我的心，在我心之内。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念头想法，我们能够观到它的虚空性，观它的空性。但是这个物质世界就是很难以，就是你说物质世界它是坚固的执着，这种坚固执着的话，我们如何从它这种坚固如何去把它给看空掉？
你这种理解可能有一种错误，就是说的一切万法在你的心内，那个心啊，你指的是第六意识心，不是的。第八阿赖耶识是载体，它不是分析，它也不是思索，它也不是你的意志或者是发愿，不是这些。第八阿赖耶识本身它是一个大仓库，它的作用是含识含藏，它都含藏在它之内，是这样，它是一个载体，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它没有分析，没有说你怎样怎样。那么这里面如果分妄想的种类的话，我们不是说色受想行识吗？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色它属于这色受想行识都是妄想的。这个色这种妄想就是坚固，而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这种想，它是属于融通，是这样分的。不是说你把这个物质世界怎么给它变现，通过你的精神世界怎么改变这个物质世界，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怎么改变物质世界，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是涉及到共业跟别业。因为是共业，所以你自己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你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就是说物质世界是我们的坚固的执着。
哎，坚固的妄想。
对，坚固的妄想，那这个它也是在如来藏性之内，是吧？
对，就是佛性之内。
在佛性之内。就是但这个就是说很难去把它就是跟我们的妄想它能够去匹配，因为我们妄想，我们他说在这个在我们心之内，我们能够观察到，就是，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个心和物质世界它是分开的，
你能觉得心和物质世界是分开的挺好的，这就说明开始用功了。但实际上的话，在用功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你认为它是分开的，实际上这个心呢，它就是动。你有的时候控制不了它，它就是动。为什么？因为它跟物质世界是相连的，跟物质世界会导致它动。嗯，
那也是有一个两者之间的一个连，那也还是分离啊。有既然有连，它就有分离嘛。
可以说有分离。可以说有分离，这个分离，你说的这种分离是粗大的，是粗大的，粗大的来说就是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你的心的意识，还有微细的，微细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含容，刚开始是含容性的，含容性的从这个地方又分裂成了两块，一块是精神世界，一块是物质世界，在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产生之前的那个东西是微细的精神世界，应该这么说。
那个如何去感受或者是去知道？那个连接，
哪个连接？
就是微细的，
微细的你所感知不到，但是你后面随着修行，你慢慢承认这些道理，在这一块这个楞严经啊有详细的讲解，有详细的讲解。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物质世界的产生，那个生命体的产生可以看十二因缘。那物质世界的产生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刚开始的无明妄动，由于无明妄动它感生，它要明白的就是它就是为什么会要明白，是因为它觉得不明白，依着这个不明白的这一种的这种精神体，所以就产生了虚空。虚空的特点就是混沌，不明白，依着这个不明白产生了虚空，那就是迷妄立虚空嘛，刚才说的迷妄立虚空，依着这个虚空，它有一个虚空了，虚空里头就可以有东西了，有东西就可以让它明了啊。先有的虚空，然后后面再有，在这个后面的这物质怎么产生的？有了虚空之后，它就开始在虚空里面寻找啊，就开始流动啊，流动啊。所以第二个特点是流动，有风，有风。有了风之后的话，这个风的流动，随着风的这个流动啊，就开始慢慢的产生物质世界，产生一种坚质的东西了。有了坚质的东西，然后风再流动，这样的话一摩擦它就有温度了。有了温度了，后面慢慢就有湿度了。这样地水火风这四种特性慢慢的显现出来。然后呢，根据地水火风的多多少少，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物质。比如说像树木，它的特点就是既有水也多，但是它也含有地大的成分，它也含有火的成分等等，包括我们人的肉体也是这样的，这慢慢都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了。
那我怎么知道我迷了还是没迷
呢？那迷不迷这个可以很简单，就是说你的日常的这种小的生活烦恼会了却的，会了却，还有这些疑惑什么的也会了却。当然了，当然了。
我烦恼了就是我迷了，还是怎么判断我迷不迷呢？
整体的这一个迷就是把这个世界认假作真，包括你的物质，包括这个物质世界，包括精神世界，整体的把它认假作真，这就是整体的这个就叫做迷。
那老师啊，那个贪嗔痴慢疑它也是佛性的彰显，那它也是允许的吗？
这么说吧，人家要是杀你，你允许不？
我不允许
啊。对，那你就别允许贪嗔痴。就是贪嗔痴是佛性的彰显，不贪嗔痴也是佛性的彰显。
对，
这就是用了。凡夫就是在这用里头啊，他来来回回他认假作真，所以他在这个用里头他用不好，他用的他非常的痛苦，这就成了凡夫。凡夫这里不是用，凡夫这里是成了障碍，不是他用这些，而是这些东西处处障碍着他。哎，这是凡夫。那个佛法那里的这些特点的话，由于它本身它是虚妄的，所以它形不成障碍，所以它还可以就着这个假的虚幻做一些假的用处，这个就叫做妙用，就是它不是障碍了，你就可以用它，这是用。其实你说的那些贪嗔痴那些特点什么的，在佛法里面它也可以是用的，比如说杀，那佛教里头是有杀法度，杀法度就是诛杀嘛，有，只是说我们在汉传绝不可能用，在藏传用的也是非常非常之少。
所以我们这边的佛教就是要戒杀，就提醒我们就是不堕入这个什么。
为什么要说所谓的那种的杀它是用来渡人，是因为什么呢？它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种人太露脸太露脸了，而且他越会更糟糕，这种情况下就让他重新再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是他的妙用了。
哎，对对对对对。这种的时候一般都是不那个的，就是汉的藏传佛教的那些东西到了汉地来他也不许用的，这些东西不许用。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标红线的，这个就是说的是阿赖耶识，以及阿赖耶识背后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它的特点，它本身的这个体，它的特点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但是众生不觉啊，众生不觉， 不知道这个妙明本体，他总是想着就是一切本明，他总是想着认明认明，给他认明，就这样，他总想着认，这样的话就换为妄明所明，就他就想着我要明白，我要明白，就这个东西就把觉明这一个一体的东西分成了觉明相对。
我想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那个
贪嗔痴慢疑，它是虚妄的，它是不是那个阿拉耶识，就把这个累世以来的这个虚妄收藏在它这个阿拉耶识里，收在80天里，让我们以认假作真，就是累世以来它的用，就是贪嗔痴慢疑就被阿拉耶识收藏在这里面了，然后阿拉耶识也是虚妄的，那贪嗔痴慢疑也是虚妄的，那个用
这两个，你这种表达我没有听明白，应该最开始的是微细的认假作真，最开始是这样的，微细的这些认假作真啊，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一定要认一个名，从这儿开始，这是微细的，微细的，他要认一个名，他要认一个名，就这样认认认认，就这样的话，就一空立世界，就这样的话，迷妄起虚空，一空立世界，还有一个你说的那个贪嗔痴啊，我们佛教中一说贪嗔痴就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实际上贪嗔痴它怎么样起了贪，怎么样起了嗔，怎么样起了痴，它是依据因缘和合的变化，因缘和合的变化到某种程度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涌动了一种心，这种心叫做贪心，所以贪嗔痴它也不是固定的，依据外界和依据你过去以来的过去式的因果呀等等等等的，就是你本来的话就有这方面的因果，然后外界又有条件来促成它。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能够看到那个贪嗔痴慢疑是妄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不再以假为真，那么就可以有一个转，对不对？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有的人习气深重，他即便看到了，他也不一定转得过来。
那这个转叫什么呢？就是转识成智了，是不是？这个转。
也可以说是转识成智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跟唯识联系。就是你原来碰到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实修了，原来碰到这个事儿是这样，现在碰到事儿不是这样了。
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之间莫名其妙有个人过来，我们不说他打我一巴掌哈，后来他就骂我一句，后来他就撞倒我。
你们说的这些东西跟贪嗔痴的定义都不一样，刚才说了损人。不利己，这是最典型的贪嗔痴。
对对对对对，
你们说的这两个都不属于这一类的。
那就比如说像老师刚刚讲，就是业习比较重，在遇到最近的时候，那个内在就起翻腾的很厉害嘛。这个时候怎么去做会比较好？
怎么去做的话，你不念贪嗔痴就念，不念佛念法念僧就念贪嗔痴嘛，就是尽量的去通过观想它，知道这些是虚幻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这么做，或者是念佛、念法、念僧，去转移它。我们要是有的时候做的不对的，也要念咒啊，也要念咒啊。那纠结太重了，扒不了就念咒，念咒一会儿妄想松动了，那咒语也放下。这是心中心的关照，这是这个。还有第三个，万一实在是回不了头什么，你做了也不能因为你做了错事了就破罐破摔了，再也离佛教就远了。那就忏悔改正，然后继续接着好好修，
就是在自己就是那个业习就是翻腾的比较厉害，就是念咒去转化。
那当然了，那就需要理智去克制它呀，当然了，但是这个过程中有胜有负，就是有胜有负，除非是你正到根本了，正到根本以后它还是有胜有负，这就叫除习气，但是有一天它就突然的没了，那是跟咱们说的跟那个正就是那个明心见性的人，他这里根本都没有什么有啊没啊，你不是这样你根本除不掉，也就是实在是有一个妄想，实在有一个烦恼，你是除不掉的，是因为贪嗔痴是虚妄的才可以除得掉。
我就是理解老师说这个贪嗔痴虚妄，但有时候那个业习翻得很重的时候，就是它会在里面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过。
你需要修行，需要修行，修行的这个事儿，它是虚妄的，会很真切，会很真切，而不是一种理解，不是这种你想接纳就接纳的。它这些一切的东西因缘变化，它非常的快，谈不上你接纳或者你不接纳，你接纳你不接纳都是很小的东西。这因缘变化快， 事情也很各种各样的都有，很繁杂。
就是你一拉到那个高度，我就觉得所有的事都不是事儿了。那还有
所有的事儿，本质上来说就是不是事儿。但是具体到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是这事儿那事儿很多，这个需要修行，需要修行，修行到什么呢？你自己本来的认知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水平，这样的话就是真没事了。修行的过程就是让心里有事儿变到心里没事儿这样的过程。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他就是没事儿。但是呢，他这个没事儿和佛教中的这个你看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理论，它是可以相合的，可以相合的。他不合也可以，他就是比如说这么说吧，他做了三年，他也不看这些理论，那他也是一个没有事儿的人，少烦少恼的人，几乎是无烦无恼的人。但是他要能够跟这个教义一合的话，他就会更广阔、更深刻，也有助于根本上让他除掉这些烦恼，那就更好。
老师，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十五戒嘛。大道一望穷，是吧？其实我们是信奉这些东西的，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去提醒自己，在这些方面呢，比原来就是要迟一点。但是有的人他会说，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佛性，佛性是不生不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对吧？那我杀个人，我杀个东西，杀个猪，杀个牛，杀个乌龟，反正我也死不了，对吧？那遇到他像他这种说法，我们要怎么去辨别他这个就是这种方，就是他的这种。
刚才的你这种刚才的那个问题跟这个一样，就是说的是你刚才的也是那个你的什么死不了这一类的，那人家杀你你受得了不？他不光是杀这一块，他还有不杀这一块呢。为什么不说不杀这一块，光选杀这一块？
对对对对，就是我在听到他讲这种角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持五戒持的干什么呢？那佛法讲一定要持戒，那你这样讲的话，那就不需要持戒。
他的心根本就没有用在佛性上，他的心就用在杀上了。
他就是说我允许，因为我的佛性是不生不死的。但是呢，
你这么说吧，一句话，你没有必要，就是开悟的人还杀人吗？开悟的人有什么必要杀人放火呢？
对，没有必要。所以我就对着这种说法，我就觉得不对。
这种说法他没有，
我觉得不对。
这种说法他不是信佛的。他的只是想为他的杀找借口，他不是真正的在佛性这儿。
我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我怕这个
因果，因为没有因果。
这叫波无因果，这在佛教里头叫波无因果。没有因果这个地方上也没有怕和不怕。他树立了一个他不怕。
对。
他树立了一个他不怕，这是波无因果。
他用一个证据来支撑什么？他说佛性是不生不死的。他说我们是不生不死的，在一元境地。他说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个身体。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因果也没有什么。他说没有因果吗？
他是还没有碰到他怕的东西。他这个人可能强大他就不怕。比如说他要是感生成一个蚂蚁，他就可怕可怕的。他现在感生成一个人，他有一定的能力，他自觉得他自己啥都不怕。那因果来的时候饶不了他。
对，我当时就在想，杀一个乌龟不要紧的，就怎么不怕，不要怕，这个生死都是假象。
那他先死就得了呗。
哎，不敢讲。就是说心里有这种疑惑嘛，就是这样说好像不对劲哎，对吧？因为你要
这种属于佛教中的，
你要
这种
佛教的持戒，这
佛教中的持戒是要扶住粗重的贪嗔痴，
对，就是止恶，对不对？
他现在的这个样子，他就是对于这种的东西，他过于感兴趣，他还没有考虑到佛性，他只是拿佛性当挡箭牌，波无因果这一类的，属于邪知恶见，
对，老师，那也有过，就是在
释迦牟尼佛是哪个经里面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悟无生法忍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是维摩经上讲还是哪里？就是
维摩诘经里面一说话，好多人都悟无生法忍这一类的很多。
对，说就是哪怕是犯了淫戒、杀戒，最后就是你悟无生法忍，他就可以。
对，两种人说的，就是那种人，他天天都在那里头呢，他哪有空来啊？现在呢，有机会都吃喝玩乐了。那一种的人，那种的人就是要改恶从善，他的心啊飘得很，飘成那样了都，他哪有心思考虑这些啊？我们这些人是考虑的是解脱。但是呢还有很重的习气，所以犯了一点非常的难受，对于这种的人才说贪嗔痴性就是佛性，淫怒痴性就是佛性，对于这一类的人才说，真正的修行人才说。你没看那个永世菩萨，那个佛法有一个经叫净除业障经，上面有一个永世菩萨，永世菩萨就是他是比丘， 给别人说法的时候，那个女的就喜欢上他了，喜欢上他了。他跟这个女的，就这女的经常去请他去家里头讲法。他给他讲法的过程中，一来二去也产生感情了。这个女的有一天就说：“要不然我把老公毒死吧。”他不知道怎么，他鬼迷心窍说：“那也行吧。”结果最后这个女的真把她老公毒死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犯了特别特别大的错，因为他等于杀到淫都犯了，杀到淫妄全犯了。他知道自己必堕地狱，他越想越惶恐，他就要疯了。你这个时候毗柔多菩萨就出现了，就跟他讲，就讲的就是这个贪嗔痴。他当体他就是佛性，因为他在里头他出不来了，他知道这个的果报必定堕地狱，这时候才跟他这样讲。地狱是梦幻泡影，贪嗔痴是梦幻泡影，这全都是梦幻泡影，这个当体就是佛性。他一下子在这儿就开悟了，永世菩萨犯众戒嘛，有一个这种人才说他还不知道悔改，那不行，那还早着呢。他知道悔改的，这个悔改，这个悔恨已经搁在他心里窝到这儿了。他这种时候的人再跟他说，他那些人他的心思还放在我要捞什么，我要抓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在那抓呢，在那捞呢。这个时候的话你都不能跟他这么说，这属于跟非机众生说法，没有用，没有一点用。
那所以这个话也是因对象而说，方便说，
应该是因我们而说，我们这群人就应该说。
就是那个菩萨已经感知到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案例，那个感知到他那个忏悔的心，就已经
到。那不是的，那他忏悔的时候，那就是那是惶恐啊，疯了都快。
哦，对对对对，就那个心很恳切，所以就给了他一个像另外一扇门一样的。就是说那个地狱相也是假相，对吧？就是后不再造了嘛，忏悔发露后不再造，所以那个罪是不是就消掉了？但是并不代表
不是说罪消掉了，根本就不存在罪消掉了，因为他忏悔是因为他惶恐，是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对于他学佛的话只是更不好，他是一个学佛的、
障碍
啊，对对对，所以告诉他这个当体的这就在这个地方上让他洞见佛性的。
哦，就是贪嗔痴慢疑是佛性，但是他把这个佛性当真了，然后用错了，
对，可以
这么说，对吧？让他转头，
可以这么说，
给他开了一条路，
你看那个慧明当时去追六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追了六祖的时候他是就是要夺一，但是一夺没夺动他就变了，我不为一来，我为法来。这个时候的话他的心思很忏悔，很忏悔，很忏悔，心里头可不舒服。六祖就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六祖不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不思善不思恶，但是那个时候就告诉了他，因为他心里头非常的很惭愧。
对，
因为他惭愧着，所以让他放下这个惭愧，不思善不思善，现在你不思善不思恶，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了，好，你不思善不思恶了，这个时候没有善没有恶了，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一下子就证果了。具体的实修方式，如果是心中心修法啊，心中心的修法它是有佛经依据的，这个佛心经上说的就是心中心的这个法，有一个咒语叫心中心咒，心中心咒包括六个手印一个咒语，然后呢你每天做的时候是做连续的两个小时，在连续的两个小时之内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两个小时，连续的一千天，心中心就修完了，按照仪轨来说就修完了，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实修。
对，
那我下了座之后呢，我那个习气什么之类还如
你有这个打坐了，下坐了之后的话多少有一些改变，再顺着这种改变再加深它，这就是观照。下坐了，随着上坐的那种的趋势，你下坐的时候再刻意的去引导自己，再做一下观照，这两个相结合，它就快一些。
对，我就是想问这个观照，观照是、
观照这个事必须要先有上坐的前提，没有上坐的前提不好说观照。但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都跟观照有关系，观照就是正知见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世界有正确的理解啊，或者说就是怎么样给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做功夫，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观照。观照就是用功有助于开悟，坐下也用功有助于开悟。
那比方说哈，更具体一点，比方说我现在起情绪了，我看到我的情绪，然后呢那个让我的情绪流淌，这种属于不属于观照？
不属于，我们不是看到他让他流淌，我们是不搭理他，不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
不跟着他跑。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具体的做法的话
很难受。
如果你特别强烈的，你可以持咒啊，持咒了之后的，持了一会儿咒，那坐上的那种的感觉就来了，这些情绪就不重要了，情绪不重要了，不跟着他跑了，咒语也放下，然后该干啥干啥。
那我持咒呢，肯定是一个那个什么哈，我这个是不是以一念挡万念？因为情绪肯定也是念。 对不对？
你用一念挡万念，这是佛持咒语，是佛力的秘密加持力。
对呀、啊，
它不是念，它不是你的那一念，
这
种咒语是你想象不了的，你就直接念吧。
它是属于正知见吧？正念属于正念吧？
没不是正念，也不是邪念，没有这种定义方法。他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他的意思是起情绪了就看着他，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在这翻江倒海，我就看着他，他总会过去。你看不看着他，他都会过去。你只要表面上行为上没有什么的话，你光自己在那生闷气，那你就看吧，你看一天看半天，反正他你看不看他都会过去。他们说的是那一种，他跟我们说的不一样。我们说的可能蹭得上来就要骂人了，是这种的。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昨天说过好几次，他是两条腿。你就是这边，你就你们，你跟他在讨一种方法，让你烦恼的时候可以对峙得了。那个烦恼也是你，对峙也是你，这两个有时候胜，有时候胜，有时候负，没什么力量。实修是另外一条腿走路，另外一条就是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减轻你的妄想执着。你的妄想执着轻了，你那个烦恼不知不觉的它就轻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对孩子跟家里人过于操心了，他可不就烦恼？他咋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走呢？他有可能按照你的想法，有那么一次两次就算不错了，你就应该谢谢他了。他咋可能一直按照你的？你都不知道调整你的想法，凭什么你的他要按照你的？他有他的因果，他有他的那个方式，你就调整这些就行了。其实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所以心中心的修行方法，他基本上不提这些怎么断烦恼，你都根本都不提，因为你睡一觉他就没了。你特别重的，你睡一觉第二天没了，忘了，生个气都忘了。有时候生个气前面吵嘴，后面的家里人气得不行，你已经没事了。因为你呢就是当时冲口说了一句，完了你就完了。因为啥呢？这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它自然的就没了，根本我们不是咋对峙的。但是我们教给你的是你怎么掌握住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不是直接的，这个方法就是实修。然后你听这些道理，它可以有一些那个相联系。你现在因为你的心思全在事上，你现在听不进去这些道理，那听着玩玩，这些道理跟那些事都有密切的相关。所以这就是佛法有意思的地方。你看讲着明心见性，好像跟我们的家庭孩子一点都不相关，实际上呢来说的话，它都勾连到这儿呢。这个地方是根本的根本，这个地方找到了，其他的都好办了。但是我们现在被事所牵引，我们想不到这儿。先实修吧，实修了之后你的妄想执着少了很多，这个时候的话再看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契合。你不是你那个提问呢，你这样提问呢，如果是不行你到时候再单独的聊。就是你现在主要就是说你解决这些事儿，对，解决这些事儿，你觉得解决了好了，解决了好了之后实际上它又有问题了，因为你的心又开始起新的要求了，又有新的问题了。然后你这些要求对你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就是他你解决了这个事儿，又有其他的事儿，又有其他的事儿，又有其他的事儿。所以现在你先考虑另外的事儿，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的想法啊、烦恼啊什么的，就是先考虑这一个。就是我们是从总的根儿上来说，嗯，你的那个具体的就是先听着，然后再实修，基本上是这条路。
好的，老师。
就是心中心的师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心中心的师兄在这一块根本就没有啥问题，所以他一听，天哪，咋还有这种问题？他会这样的，这就是实修的不同，就实修的不同。每一次经常碰到这一类的，就是他们你们觉得这些问题是问题，但是心中心的一听，这是啥问题啊？截断他，你快实修吧，实修了就没这些问题了，就是这样。刚才说到了那个如来藏性，然后再往下看，由于众生不觉。没不知道他一念认名，他就是一定要起一个名，起一念叫认名。原来的那个一体觉和名是一体的，觉就是名，名就是觉，它是一体的，不是两个东西。他就把一体的分成了两个，我有一个觉，我这个觉可以感受到外面的名，外面有一个名可以用我这个觉来感受，这就是觉外有名，名外有觉。把这个名觉这一个东西分成了觉和名这两个东西，这就是楞严经所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他的性啊，就是本身的这个地方啊，它是觉明是一致的，性觉必明本身是一致的，但是呢他非要另外的再要一个明，另外再要一个明，另外再要一个觉，觉受到一个明，就这样就把这个觉明这个东西啊硬硬的给分成了明觉两个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上就开始升起来万物了，升起来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了，这个东西就叫无明。无明就是本来它是明的，你非要妄起一念认明，就这个东西的话，就把无相的真如转变成了阿赖耶识。 那么无相的真如转变成了阿赖耶识，于是灵明真空，本来的这个真空啊，这灵明真空啊，这个东西是灵活的、明的、觉的，就这个特点的这个东西，由于你觉得你不明白，你想要一个明白，这样就起了顽空。顽空，顽空的顽空就是依据着你不明白的那个心态，就是依据着那种的冲动、那种的涌动、那种的妄动，就起了顽空。然后呢，在顽空中越有妄动，顽空中越有妄动，就有了地水火风了。因为你要在这个不明白中，你一定要明白，要一个明白，就这样，在虚空中又有了地，就是又有了这个，在顽空中又有了地水火风啊等等。这就是楞严经说的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因为你的迷妄，所以产生了虚空。由于你要个明白，就在这妄动、妄动、妄动。最开始的妄动是风，那由于风的摩擦、摩擦、摩擦，然后有了温度，然后有了温度之后，有风的摩擦，由于风的流动，慢慢的，它的流动有轻有急，有重有急，有轻有缓，有高有低。依据着这个风的流动，慢慢就有了物质一类的东西。物质一类的东西再加上风的流动，风的流动可以在虚空里面，它也可以经过物质。所以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有物质，有的时候没有物质，这个风的流动就开始有温度了。然后有了温度之后，就有的温度高的就上升，温度低的就下降，就有了水了。地水火风就这样来了。所以依据迷妄有了虚空，然后有了虚空了，这个虚空里就开始有坚硬的东西，就开始有世界了。所以呢，就是这叫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这是说世界的产生的，这个楞严经里面都有说。我把楞严经，我记得我弄了一段。佛说若无所明，这是楞严经的原文，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无明又非觉，占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即妄立，生汝妄能。同意中，就整体的这一段话就开始起了这个世界了，起了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是咋起的？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一段话是佛罗那问他，一切清净本然为什么会这个清净本然为什么会生山河大地啊？他就说了，佛就问他了，你说的这个清净本然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明的，你称为的觉，还是要觉一个，是有一个你觉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你认为是另外有一个觉吗？那个富楼那就说了，如果说另外有一个觉的话，那就不对了。但是如果说另外没有一个觉的话，那也不对呀。佛就说了，对呀，你就是把这个明觉分成了一个，有一个明可以觉到这一个觉，就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世界给它分成了一个能感知，一个是你所感知的世界，这就叫做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就是觉是觉，明是明，这两个东西分成了两个。这个因明立所，就是有一个东西要明，它就成了一个相对的那种的外面的这种的世界。由外面的世界，你又要生出你能感知外面的世界，这叫所即妄立，生汝妄能，就是能所就这样来了。所以本来这个地方上，本来它不需要有什么相同不相同，你在这个地方上就产生了，就成了两个东西了，它就成了不同了。两个东西就成了不同了，无同异中，赤然成异，异彼所异。那有一个异，又有一个相同，有一个不同，不同不同之中，又从那个不同又有了相同。所以呢，就来来回回的，有共性的，有个性的，有个性的，有共性的，就这样来来回回的互相干扰，互相影响，就这样就成立了世界。这个世界呢，分成两种。一种的呢，就是有这种绕动的，有这种涌动的，这种的是世界。那么安静的、空虚的这种的东西就叫做虚空啊。世界就是各个不同，而虚空呢，就是属于是一样。虚空就是北京的天啊，跟这个南京的天啊，这是一样啊。这就叫做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意，真有为法，就是那个没有同意的那个东西，就把它分成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然后可以感知，可以去感知，可以去认识，然后还有一个你所认识的对象。那么我们感知了之后，就会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就有造作，有造业等等等等的，这就有为法就来了。就从有为法先生了世界，从世界就生了十二类众生，十二类众生就开始在这里头造作，就开始在这里头头出头没的轮回了，这就叫做有为法。
这个就是二元，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就是楞严经里最有名的一段，当然也有其他的那个见非是见，见由离见，那个也很有名，这个也很有名，就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
那老师，那所有的众生啊，都是供一个如来藏，是这样吗？
嗯，你说的这个不是没有道理，就这么说吧，所有的浪花都是属于海水。都是属于大海的水，因为我为什么没有直接的给你肯定的答案，是因为你这个一个，我觉得还是相对于两个，相对于两个，好像这个一个有一个其他的两个，所以你说它是一个，实际上除了这一个没有第二个了，不存在二，也不存在零，就这样的是一个的概念。
那如来藏性就是佛性，那一切山河大地都是佛性的显现。
对，
包括身心世界，
对，
就是，身心世界其实如来藏性就是在如来藏性发生。
对，所以圆隐老人是这么说的，如何见那个开悟啊，见佛性啊，身心世界化空，圆隐老人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好像是很玄妙，很那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些忧悲苦恼烦恼挂碍心里头的这些什么的，这最开始的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产生是依据世界，而世界的产生是在于最开始的那个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从这个地方上开始的，这个地方是微细的无明，这叫做最初无明，也叫无始无明，也叫微细无明。那么现在的这种的无明，就是我现在还想要明白什么东西，还想的不满足，这个就属于一念无明，嗯，就属于是这一类的。无明简单来说就是不明白，他要一个明白和不明白，这两个是一类的东西。
那也就是你前面讲那个叫本觉无明，那我们这个叫一念无明。
啊，对对对对对，像这个师兄他不好意思提问题的这个的，他就属于是他现在的还有一些粗大的这些东西给他形成了很重要的挂碍，这属于是粗重的贪嗔痴，他自己不觉得是贪嗔痴，但是他心里头有这些疑惑烦恼，他就是如果修了心中心呢，就是摆坐，就是先扶住了这些摆坐的，通过摆坐就是摆坐永世不堕三恶道，粗重的贪嗔痴就没了，就掉落了，对于世间的挂碍就没了，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贪嗔痴它反映到外面，就是这个世界给自己造成了很重的烦恼，这个实际上就是贪嗔痴，贪嗔痴粗重的贪嗔痴没有了，那也就是对世界的这种粗重的挂碍就没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学习这些东西就特别的有意思，就开始寻根追源，我已经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我已经没烦恼了，但是我要想想我以后再起烦恼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找烦恼是哪来的，这个时候就要追着那个穷寇，把他的穷寇的网找到，把他给搞掉，这个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这个也是破无明的过程。
这本觉于明，那我刚来第一天我来的时候就问了，我认识了完成了，我下面怎么办，你说不办啥也不办，就是说这一无明我想再找这个找明心见性，我想要有个明心见性，和我本来不明心见性它是一样的，那我现在我就不用找哎，我找它干嘛？
那你这么表达跟不表达也是一样的，你表达什么呢？
那我就该吃吃该喝喝呗。
你这现在也不是吃也不是喝，你这个该吃该喝也是妄想
啊，还是有个
妄想，你非要该什么呀，没啥该的，
还是妄上生妄，又
你这种的理解有道理，但是你现在的就是还是要回到，就是有那么时候就是身心世界化空，你忘了你是肯定有的。
我现在好像就是做不到这一点。
嗯，你那个有了之后你再跟这些圆融就好圆融，要不然你现在想有道理，但是这些想的还是有点绕，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点绕，就是你用来直接的去对治自己的问题还是有点绕，但你可以先学着吧。嗯，就是这个东西跟你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你要能联系到一块就好了，但是你忘了你那个身心世界化空的那一刻了，你忘了，我觉得是肯定有过。
就是现在还又糊里糊涂了。
你不用糊里糊涂，你这个糊里糊涂跟那个明白它也不是两个东西，没有个什么东西让你糊涂，也没有另外一个东西让你明白。
想想我家也本来是没有，但是这个话是能听懂，理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好像还是想要得到个什么呀，
那是无始劫以来的，不光你想，我们都这个得惯了。这个是需要就是
抓取什么东西。
对对对，那就抓到底看看能抓到什么，抓不到什么就不在意自己想能抓这个事儿了，即便自己有想能抓的这种心理趋势也不在意了，时间长了他就不抓了。他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明抓不到什么？为什么我们抓不到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个佛性这个东西没有舍掉，舍不掉佛性这个东西，你舍不掉它，你这个抓取那就是无明啊。
他就是无明，我也知道他是不生不灭，
没有明，还是没觉到、这个、
如果你有一个明，有一个觉，那就是你另外觉到了东西，那绝对不是明佛性。你是另外有个东西可明，那就是妄为明觉了。觉明为究，我后面还说过觉明为究，真的要是明白了错了麻烦大了，觉明为究那个东西叫做无明。如果就这么说吧，如果你能够抓到一个东西，你觉得那个东西能让你明白，那个东西一定是无明。我们的观照实际上并不是找一个方法去对治烦恼，我们的观照就是有就给它打掉，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方法，它不管是什么方法能够打掉你那个相续的妄想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这就是空，它并不在于坐上那一种化空，要不然你就堕到境界里了。这个空就是显示出来这一切都在，这一切都在它的本质就是空。所以佛法是真空妙有，这个妙有就是指的它不断灭，但是并不指具体的某一个某一个东西。这就叫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老师怎么理解了了分明啊？
了了分明就是你很清楚，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啥东西清楚。
没有啥，
不是就不能说清楚吧，这样你会堕到清楚里。了了了了分明就是不断灭，不断灭。这个需要实修实证，到时候你实修了，你对这句话你自然的懂。现在你也不要考虑，现在你也不要考虑。在什么都不考虑的时候突然的拍一巴掌，你这不是能听见吗？先不考虑，什么都不考虑，什么都不考虑还能听到这种声音，哎，这个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是你可以稍微的体验体验，但是你要是抱着它，佛性早都已经变了。因为啥？你啊哦，现在又成了这了。佛性是很亲切的，但是它是灵敏的，你抓不住它，但是它一直在用，是这样的。这个说的迷妄有虚空，虚空立世界，然后再接着说下面吧。有四大妄色，这里从这里念吧，师兄。
啊，有四大妄色，则本有之，智光转为妄界。复以彼妄色为所见之境，万见既久，更
这读什么？
更还取少分为，更还取少分四大为我。于是万见脱彼四大以为我身，即无明果定八十潜入生根。四大本是无知，因万见执受而有之。真心无量，今被无明封故，潜入四大以为心，即所谓色杂妄想，想象为生，是为五蕴之众生。亦楞严经所说，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也。
这个说的就是两块了，前面说的是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这就有了四大妄色了。四大妄色了，你本有的之光就有这种见，就是这种的精神世界，这种的妄见，这种的妄见他认为有一种外面的物质世界是他的所见之境，就这样总是这样，精神世界相对着这个物质世界，相对着相对着相对着，他就精神世界就物质就会传去少分的四大为我，就是精神世界就潜入到少量的物质世界中，就潜入到这里面了。这就是无明果定八十潜入深根，就这样，我们就这样感受着感受着，感受出来一个肉体，然后有一个灵魂进入到了这个肉体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十二因缘跟这个也能相合的。这样的话，四大本是无知，现在由于你的就是由于你的精神世界一定要执着要知啊要知啊什么的潜入到这里面，所以的时候这时候就误认为这个身体是自己了，这就是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就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果就是绑定了一定的物质世界，然后呢你就潜入到这个物质世界里，然后误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你的身体了，就是这样了。这就是众生就这样来了，这就说的是想成为国土，知觉乃众生。想成为国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我们的这种的精神世界，当我们的这种的感知凝固，就这种的凝固性就成了物质世界，这叫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就是你想要感知，你想要知道，你想要觉受它，就这个东西就最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种灵魂，就变成了，然后它潜入到了一定的物质世界中，就变成了有十二类的众生，有胎生，有卵生，有化生，有师生等等等等，就这样就来了。这叫想成国土，就是当我们的就是妄想凝固，就是那种的凝固性它是感生了物质世界，还有的那一种呢，想要感知想要变化，那一种东西就成了，最后成了众生，就成了一种灵明的一种的生物性的东西，一种生物性的东西，一种物质性的东西。
就是那个明觉，就是明觉的那个觉，
觉明的那个觉跟我们就是众生单类众生的这个觉它有什么不同吗？
跟我们众生的这种知觉是吗？
就是我们觉，哎，对，就是我们感觉，啊，就是我们知道
明觉的那一个东西本身呢，它叫一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那么明明白白的，就是那么明明白白，但是它并不是需要具体的有一个什么明明白白。就举个例子，不是我们现在在这儿，你本来这挺好的，你非要说哦，我们两个现在相对着呢。非要起的这种想法，再在这个想法上再怎么怎么样，明觉本身呢是那样的东西，后面呢开始微细微细的有觉，最后乃至于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得了粗重的这种的感受跟微细的感受，不是，就是可以感觉到滑和涩，可以感觉到冷跟暖，可以感觉到软和硬啊，就可以感觉成这，这是后面的非常粗大的，前面的是妄为明觉的时候，那个是很细的，而最开始的那个觉明是一体的，那个东西它是明明白白，但是它没有粗大，也没有微细。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众生的这种觉是觉性是从它的这个本觉里面就分化出来的？
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这样理解，你这样理解不是没有道理，但实际上呢，他说的这一种，说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想成为国土，知觉成众生，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现在已经认为国土跟众生是实有了，实际上国土跟众生，它都是一种误会，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也就是我们复制了他这种觉了，就相当于我们众生也会有一个妄想，就是一个能所的一个对待。
对对对，
对，
而且我们这个能所的对待的这种虚妄，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厚重，非常的真实了。这就是一个是国土，一个是众生了。看这一段，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一段具体的需要看看楞严经，需要看看楞严经，楞严经里在这一块有讲解。但是实际上的话，楞严经的最关键的地方说的那个无明的那个地方也还是一样，其实还是就是一种误会，就是一种误会。由于我们非要一个明白，就这个东西就惹出了祸端。楞严经反复的提到这儿了。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明白，那可以有十番显见。十番显见就是给你通过十个方面给你显这个佛性。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好像是有一个恒河水，你小时候看这个恒河水，长大了还是看这个恒河水，这个恒河水怎么还一直是恒河水啊？他通过这个来烘托那个佛性没有变，其他的这些东西斗转星移在变，但是有一个没变的呀。哎，他有十番显真。还有一种显真，就是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光是还给了灯，对吧？那这个光可以还给灯，我们的这个热度可以还给水啊，等等等，都还完了，但是还有一个东西，他们还来还去，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哎，那个东西是什么？十番显见，十番显见就是显这些佛性呢。你要是有一个佛性可以抓，那怎么说都说不到。比如说阿难说，心在这里，心在那里，心在哪里都不对。但是你要是这个抓处你去掉了，那这些地方全都是十方显见，就是这些都从十个方面给你显，哎呀，这佛性你甩不开。所以说修行啊，修正佛法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老老实实的修正，不许抓取，你抓取是抓取不到的，但是你需要老老实实的用功去修正，按照佛说的方法一门深入的去修正，不在思维里面，就这样歇着歇着妄心歇，妄心歇着歇着它就朗然现前了，是这样的。它是跟我们的学习不一样，很好玩，就是你要好好的用功，但是你还不能用劲儿，
就是执着。
对，再接着念下一段。
由此可见，身心世界之所万起，实系一念顿明，无明之过咎。众生既遗失本性，而任物为己，于是追逐物境，迷着不舍，造业受报，轮回不息。经云：心生种种，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种子起现行，现行复熏种子，由因成果，果复感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因是众生从无生死中挽救生死轮回之苦，不得停歇。
这一段就是给刚才提问题的那个师兄看的。 给他提问的，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就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你的家庭，身心世界为什么所起来，就是由于最开始最开始的那一念认明，由于他的过咎，由于他的过，由于那个过咎啊，就开始折腾折腾，裹吧裹吧，折腾折腾，裹吧裹吧，就现在就有了这个身心世界，就在里头追逐物境，迷着不舍，就造业受报，轮回不息，造业受报，有的他是造的是善业啊，他不是恶业的。他不是恶意的，但是他的特点就是受报，受报就这样轮回了。所以说心生则种种法，由于你的心就感生了种种的法，就感生了种种的境界，由于种种的境界又影响你的心。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水的时候，这个喝这个水，喝这个水的时候，你一看，哎呀，这是水，这就是因为你原来有这个种子，所以一看到你就知道这是水。同时喝了水啊，这个水好喝，又回到了记忆中。下一次的时候又哎，我上次喝过，这就是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它同时就有两方面，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寻种子，来来回回往复，来来回回往复，就这样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所以呢，本来没有生死，就在这个地方上就果吧果吧，现在我们就有了生，有了死，而且会给我们造成非常痛切痛切的一种的实际的心理的感受跟体会。所以在这里头还不得停，所以可怜了，这都是由于刚开始的这个微细的一念认明，就是这样来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
那因果它也只是一种规律，
对，
其实它是很清净的，它没有说好坏或者是对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不存在因果了，你再说的这种东西就不存在因果了。你说的这种是虚妄，虚妄的世界的它的规律是因果，但实际上呢，它就这么说，虚妄的世界的规律是因果的话，实际上说明因果是虚妄的，因果它也是复杂的。我们元音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东西这件事，它就有九个因促成你才能够有一个果报，就是你能看见东西，它也是复杂的，要有眼珠啊，眼珠要是好的呀，要你想看呢，确实有那个东西啊，要有光明啊，要有距离啊。啊，等等等等，元音老人讲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认假做真了以后，最大的特点是造业受报，造业受报，受了它，然后再接着去造，然后就这样因因果果赶来赶去，再接着往下学。
所以说，我人的心是虚幻不实的，
它只是六尘落谢的影子，而六尘及世界万物又有无明妄结而幻现。本不可得，佛经所谓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由他升起的妄心更是虚幻中之虚幻了。现代的哲学家们也说心是客观物质的反应，但他们只说心由物产生，没有道出物何由，没有道出物何由而产生，不及佛经说的全面。佛说心不自，心不自心，因物故心，物不自物，因心故物，这就将心物互为因果而虚妄升起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了。
心是虚幻不实的六尘落谢的影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六尘又是无，由于无明妄结，无明裹挟着，第八识前面有说，然后呢在这妄动妄动感生出来的这个世界，无明妄结，而这个无明也是虚妄的，所以说这一切的本不可得，这个物质世界也不可得。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是产生的，实际上物质世界它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就是它既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它跟自己混杂而生的。那你怎么说呢？那也不是没有由来的它就产生的呀。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些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是佛教的一种的就是说法。佛教的这种的说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怎么回事？它就是那就这三种都否定了，它到底是怎么生的呀？它也不是平白无故的产生的，这就叫做不无因生。那这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只能说它是无生。只能说它是无声，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多这个东西，对吧？如果不是平白无故多这个东西，它一定有一个来处，但是你怎么说它的来处都说不对，这怎么办呢？这最后佛就说了，所有的你们说从什么地方而生这个地方都推翻了，都推翻了，那最后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无声，它根本就无声。所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一切万法是妄生的，是虚幻的产生的，它并不是真实的产生，真实的存在。所以由它升起的妄心，这个物质世界况且是虚幻的，由物质世界影响我们而产生的我们所谓的情绪啊，这就是妄心，它更是虚幻的虚幻了。所以现就是这个就是 这就是由它产生的妄心更是虚幻了。那么现代科学家他就不这么说，现代科学家他认为客观物质和精神世界它是两回事。那么所以说由先有了物质世界，然后比如说有了我们的肉体，然后从我们的肉体中生出来了我们的，有了头脑的器官的发达，才有了我们的心。现代的哲学家是这么认为的，科学家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心由物产生。但是他没有说这个物是怎么产生的，这生命体的来源是怎么来源的呀，他没有佛经说的全面。佛经说的是等到我们有的这种的心，就像刚才似的，性本是觉明的，然后呢就是给他一分妄，就把他妄为了明觉了，妄为生成了一个能够感知到这个明的一个觉，和这个觉所能感知到的一个明，这个明最后发展就发展成了物，而我们这个觉发展就成了我们的心，就这样能所对立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在最初的它是一个东西，然后妄为明觉就分成了两个。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它也是这种现象。什么现象？它们两个互为关联，互为影响。心可以影响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可以影响精神世界，这两个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勾连，这就是这两个都是互为因果连环的勾锁，而它们都是虚幻的。佛教说的这个道理可深奥可深奥的了，具体的可以看楞严经。佛教里头有一圈人，他就是专门看楞严经，他可以研究10年20年，